我去分享信息啦。欧阳征林传道就是我本人啦。咁有信息主题，献上今天，弟兄姊妹平安。唉，又见到大家啦。其实成日都见到大家，不过企喺台上面见到大家又唔同啲嘅。好，弟兄姊妹平安。上个星期，牧师同我哋讲述咗《路加福音》12:13-21，唔知大家有几多人仲系好记得啊？咁当中咧，牧师系即系讲述咗啦，当中系有一个即系耶稣讲咗一个无知财主嘅比喻嘅。咁呢个无知财主嘅比喻系讲咩咧？咁啊，话说啦，就提及到有一个人啦，佢就花尽心思去积聚佢嘅财富啊。咁觉得咧，越积聚得多咧，就越安心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嘅，那个故事咧都未讲到佢点样享受呢啲财富咧，神已经同呢个无知嘅财主佢咁样讲，佢话今夜你就要离世啦，你所预备嘅你要归谁咧？咁样，咁唔知大家听完之后有一个点样嘅感受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圣经系好正嘅。我点正法呢？好多人觉得咧，读圣经啊，讲信仰咧，系嗰啲好离地啦，好抽象啦，觉得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嘅一件事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打开圣经咧，你真系仔细去睇嘅话咧，你会发现系咩咧？其实圣经所里面包含嘅智慧啊，特别讲到关于人性软弱嗰个描写咧，系现实得系好惊人嘅，现实得相当惊人嘅。怎样呢？打个比喻，你试想象一下你就明白了。今日在我们社会当中，或者即是我们很少会开声跟身边的人去讲这样。但是在心里面呢，其实可能我们十个有八个呢都会想过的。即是什么呢？就是没错，我们都知道啊，如果听日就回天家的话，喂，那我当然不用忧虑啦，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如果仲有几十年命呢，喂，份退休金又唔知道追唔追到个通胀，唔系怕死之前用唔晒个积蓄，而系反而更怕咩呢？系反而更怕系你用晒积蓄嗰阵时候，你都未死得去，系咪？即系咪？我好少同人讲呢啲嘢，但系我哋心里边其实可能都会知嘅。有几多少人唔系日日为咗生活、为咗供楼、为咗将来？而疲于奔命咧，系咪？更何况，其实好多人都系，我哋唔系自己一个人咯，我哋仲要面对家庭，我哋要为家庭去负责任。咁喺咁多嘅压力之下，我哋可以点样走落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话圣经之所以系咁实际、咁现实嘅缘故，系因为耶稣嘅教导，其实佢从来都冇忽视过呢啲人性嘅软弱嘅，佢更加从来都冇忽视过我哋嘅需要嘅。但是正正就在这些挣扎，在这些张力的当中，耶稣他却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用一个更加有智慧的方式，更加有智慧的方式去善用我们的心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去追求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东西。那即是什么呢？怎样去处理这些人性的挣扎呢？人性的挣扎很现实的，怎样去处理呢？而且又有什么比起那些我们对生活的需要啊的忧虑，是更加有价值、更加值得追求呢？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啊。亲爱的父神，好感谢你，真的，一切都是由你自己恩典去出发，由你自己的恩典去开始。我们生下来本身就是一无所有，但主是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步一步去建立，甚至去到今日你去召召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殿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今日抱着什么心态都好，求你帮助我们打开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真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好，今天和大家去阅读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12章 32-40节。不如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个经文吧。1、2、3，你们这群小众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拆不能近、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谢谢大家。关于这段经文呢，其实在整个关于财宝的教导呢，不单单只是刚读的 part 的，其实是由上星期啦牧师所讲述的13-21节无知财主的比喻开始，到今日的这个32-40节，其实 是一整个信息来的。那耶稣就在今日这里就当中去教导我们怎样好好去管理我们的人生。那而整个结构当中呢，除了上星期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啦，还有今日 会讲述的这个真正财宝之外呢，其实中间的那个22-31节呢，那个信息呢都是很重要，而且是不能被忽略的一环来的。那个信息不要忧虑是讲些什么呢？如果你回了教会读过圣经很久的一个时间呢，当中其实可能弟兄姊妹都不会陌生。那是讲什么呢？简单而言就是呢，耶稣他讲完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他不是停留在那个说你不要这么傻啦，只是为了积聚财宝而活，他不是停在这里就算。他其实刚讲到我们人生在世，为将来、为供楼、为生活而忧虑，其实这些耶稣知不知道？耶稣一日都知道的，他从来都没有忽视我们这些需要和软弱。所以由22节的开始，耶稣就教导我们这个不要忧虑的秘诀，即是怎样才能够做到不要忧虑。那简单而言，整合整个22-31节，耶稣会知道的，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想去相信他，而是我们真的有太多事要担心了。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今天我们能同神之间最大的难阻不是懒，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同神最大的难阻是懒，是吧？但其实你想真一点，今天我们同神之间最大的难阻不是懒，相反是什么呢？相反是我们每一天都因为很多事逼到自己很忙很累，我们根本没有空间静下来好好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恩典。成日好像感觉到就是什么呢？不做就会死了，不追就会输的一样。情况好像什么呢？情况就好像例如人生就好像揸紧一个小型飞机，是吧？我们成日都会很容易看错的，我们会觉得喂，自己就是人生的那个主机师。喂，主机师你当然不敢松手，因为你怕一松手就出事嘛，是吧？但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其实耶稣才是那个坐主驾的那个。即如果你敢相信的话，他带你飞回个386都还可以的。我们极其量都只不过是坐在旁边的副机师，去听他怎样带领指示去经历整个旅程而已。 耶稣在当中在22-31节咯，佢当中好清楚咁讲明，佢话咩咧？我哋比飞鸟、比嗰啲百合花咧系更加宝贵嘅，但系就连嗰啲飞鸟、百合花，神都看顾，更何况系我哋咧？我哋所需要嘅一切，佢都系会供应。今日我知道，或许好多人在座好多人，我哋都有唔少嘅担子，唔少嘅压力，但系我请你记住一样嘢，就系最重要嘅。不能够忘记一点，就是其实神无论创造我们又好，或者救赎到我们都好，他从来的本意和目的都不是叫我们做奴隶的，从来都没有叫我们做奴隶的。假如有一刻你真的觉得揸这个飞机觉得太多太累很大压力的时候，其实耶稣从来都在这里，他说我们永远都是可以在祂里面去休息，去 take a break 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不要忧虑？因为其实你只要细心去留意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得到的黑位又好，或者你仍然持有保守住的那些东西都好，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祂从来都是知道，祂从来都是供应。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讲今天的信息。在这个前提之下，耶稣先说、我们怎样能够好好地运用祂给我们的资源，甚至将这些地上带不走的资源转化成为永恒有价值的财宝。祂是这样给了一个、保护给我们，给了一个应许给我们，先去讲接住下来的信息。第一点，私语。在第32节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这种小群，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他不是用神，他用了一个很亲切的语气，他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用小群来称呼门徒，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靠权势，靠资财，但是相对于门徒呢，在地上面貌似是很弱小，是没什么保障，但耶稣他却说，天父已经将国度赐了给我们。神的国是很奇妙，是很丰富，里面是充满了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那些东西，神的国度是可以成就到的事。神他说，天父是很乐意将他的国度去赐给我们，这个是恩典，不是交换，而正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去放低所谓地上面的忧虑，地上面的恐惧。关于神国的丰富和恩典，我上两个星期我就在 CYF 的 Wintercamp 里面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见证，但因为今天讲到时长有限，有机会我先分享。但简单而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其实在我里面，关于神国的丰富，自我踏上全职侍奉去到今日此时此刻所经历的，很多时候呢，神就仿佛就跟我说，就是什么呢？你只管做好你要做的事，一切他自然呢会有带给我呢很有出乎意外的一个平安。是他呢在我生命当中亲自去印证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听说，喂，我虽然不是什么富二代，但我天上面却有一个讲出来吓你一跳的爸爸，就是一件这样的一件事。然后在33-34节里面，耶稣他就说了，你们要变卖所有去周济人，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里耶稣他说变卖一切，变卖所有，不是讲一个、即时一次性的举动，而是即是不是说叫你，喂，你现在听完长道了，你就可以将所有资产去清晒，那 就做这件事了。他不是讲这件事，其实这里是讲一个价值观的转换。简单来讲是讲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讲紧，你唔好死死咁样咧去找住地上面嘅财宝，就当为系安全感，反而要善用你嘅资源，将地上面嘅财宝转换成为喺永恒天国里边有价值嘅一个天上嘅财宝。 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他是，你如果看真一点的话，他是特别强调两者的分别的。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一个是会被贼偷，会被虫蛀，而另外一个是永不坏，而且是用都用不完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与其说这里说你觉得哇要变卖一切周济人，喂不真的要施予，要蚀底，要给你人这样。但其实这里不是讲蚀底的。这里不是讲蚀底，你看真一点，这里其实是讲一种投资，一种投资。什么投资呢？这样其实在路加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十六章一至十三节，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更加立体去讲这件事了。我不仔细逐句逐句同大家讲啦，但系简单而言，呢、这个典故呢、这个故事讲紧咩咧？就是、话说啦，从前有个财主啦，咁佢有个管家，咁呢个管家咧就要俾个财主去辞退啦，咁样，咁佢临走之前，佢心谂，哇，点算咧？啊，主人去辞咗我职咯，我唔可以做管家咯，咁我将来点咧？喂，耕地咩？但耕田咩？我又冇力，乞食咩？我又怕丑咁样，咁我可以点做呢？啊，所以佢就谂到个方法啦。佢就叫晒嗰啲争佢主人钱嘅人嚟，然之后就做咩呢？就趁佢仲有话事权嘅时候咧，就帮嗰啲欠债人咧去减轻佢嘅债务。就话咩咧？就明明啊，人哋争你主人咧一百桶油咁样，咁就话啊得啦，改做五十桶啦咁样，争佢一百袋麦子咁样，又话啊得啦，改做八十袋啦咁样。咁做呢样嘢系为咗咩咧？就系为咗换啲人情翻嚟。佢系谂住啊，即使将来俾主人炒都好啦，我靠住呢啲人情咧，我将来都不至于乞食咁样。咁你正常人听完呢个故事，可能你都会觉得，哇，有冇搞错？你拎主人嘅钱拎嚟去卖人情，去交朋友咁样。咁但系有趣嘅系咩咧？有趣嘅系耶稣喺个比喻里边咧，佢系好大赞佢咧做事聪明。佢赞佢做事聪明，唔系因为佢计谋多，而系因为佢知道佢手上面嘅资源其实唔系永远属于佢自己嘅。所以他就趁他仲有得用的时候呢，就用来成就将来有价值的事。他说这样东西就是聪明sorry， 这样东西就是聪明的投资了。样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投资，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样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无论今天地上面你再多的财产都好，其实你都拎不走的。你一过身，其实你就算你揸住几多钱都，其实都冇意思嘅咁样。但系有咩系会传到永恒咧？我哋嘅灵魂啦，我哋嘅经历啦，我哋同神嘅关系啦，呢啲圣经系讲到明，呢啲系死亡都夺唔去，呢啲系死亡都夺唔去。圣经话俾我哋知咩咧？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嘅啫，冇讲错，冇听错。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嘅啫，冇错。我知道咧，轮回嘅讲法咧系好吸引嘅，系好吸引嘅。喂，你今世副手牌打得唔好，咪下世再嚟咯，系咪？但喺哥林多后书佢八章九节，保罗系清清楚楚去话咩咧？佢话离世之后咧就会与主同住啦。而喺路加福音十六章咧，就喺呢章下面里边咧，就另外有个比喻啊。耶稣话嗰个财主嘅比喻系咪话咩咧？话嗰个财主个不义嘅财主咧，死咗之后系直接会去到火湖，去到阴间当中，系冇讲到会有轮回嘅事嘅。所以今生就系唯一，而且亦都系最有价值去俾我哋去把握、去投资永恒嘅一个机会。咁点样去投资永恒咧？怎样去投资永恒呢？例如预期说想着怎样去累积财宝，其实我们可以想的，刚讲到有什么是累积到永恒呢？我们的灵魂嘛，我们跟神的经历嘛，我们对神的认识嘛，这些死亡都没得夺去。所以预期去累积财产，我们会不会可以把握我们的机会，仍然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真理啊，去见证，去经历更多神的国度啊。其实即系唔好讲我好似几廿岁人咯，其实我都好后生。其实我仲有梦想噶，其实我都仲有梦想噶。若主许可嘅话， 我仍然好想可以踏足晒世界唔同角落嘅教会群体，去亲眼见证神嘅角度喺世界上面系点样遍地开花。我好想见呢啲嘢嘅。其次，我哋灵魂嗬，呢啲死亡都冇得夺去嘅，所以我哋嘅属灵品格，例如爱啊、喜乐啊、和平等等咧。这些其实死了之后都是会存留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灵魂里面用都用不尽的资产的。再者其实我们都不只是可以建造自己，我们甚至可以透过分享天国，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生命去因为福音而被改变，去建立这些天上面的资产。所以是真的，这个讲到私欲其实不是讲那回事，这是讲一个价值转移，怎样做一个聪明投资的一件事。其实我们所需用的，神是知道并且会保守到底的。就算被你勉强累积得更多，追求得更多，那你想真，你死了之后又带到什么呢？这样中间所浪费的时间和机会，我们又计不计算得到呢？就算你说不是，那我死了之后我还可以留给下一代，我留给个仔嘛，是不是这样？可能其实未必人人咁谂啦，但我作为父母，你话死咗之后留翻间几多万嘅楼俾佢咧？我宁愿今生可以留低嘅系教导佢成为一个敬畏神、尊重人嘅一个人，因为好简单嘅啫。因为每个人咧嘅际遇咧，你真系冇人会知嘅。你今日以为好多嘅嘢都好啦，系咪？其实一个意外，其实已经可以是化为乌有了。再者我都不讲他永生那笔了，只是讲他今生，你宁愿他做一个有钱但是人人都讨厌的一个人，还是抑或是他能够做一个无论面对自己面对世界都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怎样选。第一点，私欲。第二点，警醒。藉着三十四节，耶稣他讲到，他说我们的心应该在哪里，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这里已经引申到他讲我们的心应该在哪里了。然后他就用上了什么呢？他就用上了一个仆人等待主人回来的画面去形容我们的心应该在哪里。今天我们仍然存留在地上的时候，心态应该怎样摆位。在比喻开头，在第三十五节，耶稣就说了，我们要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束腰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今天未必很明白啦，但是因为在古时候呢，人很多时候都穿长袍，如果你不束他的腰的话，你无论做什么都揈下揈下，你很难做事。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他在预备工作和行动之前呢，他都会做一个束腰的动作，这样表示呢他会随时去做事去准备的意思。而点灯呢也都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我们要保持清醒不沉睡的一个意思。简单来讲，就是他讲到呢，就是说呢，我们虽然今天存留在地上，但我们的每一日都应该朝着那个呢随时预备好迎接主面的一个心态去过活。这样迎接主面，迎接主的回来有什么那么好呢？这样在36节到38节他就是讲这件事了。在38节，他说经文所指的两更天、三更天，其实这个是人往往最疲倦、最难坚持到的时刻来的。但是耶稣说如果你能够真的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刻的话，那人便为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就会好像主人一样束起腰一样来侍候回我们转头。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很震撼的画面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来的。没错，耶稣是说过，即是以当时的文化来讲的话，永远只有仆人等主人的，即是没有说主人服侍回仆人转头，这个是很颠覆性的一件事的。没错，耶稣是说过，他不单单指2000多年前来过地上边为我们去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而且他在圣经里面都讲过什么呢？他会再一次回来地上边，他回来的时候会为我们带来末日，带来世界终结，还有最后的审判。在启示录 第21章1至7节里面呢，神是清清楚楚地去讲明，他说讲明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去读红色的字，好吗？1、2、3，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没错，谢谢大家。在启示录这里，神是清清楚楚讲明，他说神的帐幕是要人在人间，他要同人去居住，里面不再有哀哭、悲哀、哭号、疼痛，他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或许有人问我，有人问我，天堂有什么这么好啊？是不是到时有大屋住啊？什么什么这样。圣经虽然没有讲到，没有讲到你间屋在天堂上面是几大几小，这样没有讲这些东西。甚至呢，经文里面刚刚都讲，他说见到即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很正了，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很正。你望回今天很多很扭的搞的世界，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很正了。但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些应许当中，没有东西是正得过什么呢？没有正得过说神他说他亲自跟我们同住。在今天我们跟神都尚且未能够亲眼面对面去跟他接触，但去到那一天，去到耶稣再回来的那一天，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位爱我们的主呢，他要亲自跟我们同住，他还要捉起腰来呢去侍候你。你想不想到，你想不想象得到，当你想着你间屋呢天堂还是几大几小的时候呢，其实神就已经在你隔离了。有什么好得过这样？有什么好得过这样？我知道今天我们去很多牧区的小组，很多弟兄姊妹现在是研读这个接通大使命这样。当中呢，我听到很多小组话讲到神父使命呢就一嚿云咁样，系咪？不如我又睇下先。如果你喺你嘅牧区嘅小组而家做紧接通大使命，而家你有明白神父使命呢四个字嘅话呢，你举个手嚟睇下。神父使命，你清楚明白神父使命四个字嘅话，你举个手嚟睇下，俾我知道。咦，你俾信心举就得噶啦。OK。好，谢谢大家，一个意见调查啫，想了解一下咁样。好紧要嘅，如果你唔明白神父使命呢四个字嘅话咧，你后作嗰啲其实你唔知佢讲紧啲乜嘢嘅。但系神父使命好紧要，好紧要。神父使命英文版咧 ，God on mission 咁样。如果打开你手册第一页嘅话咧，神父使命就系讲紧我啱啱讲嘅呢样嘢，讲紧我啱讲嘅呢样嘢。我们都知道神用七日去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怎样由创造世界的那一幕实践到启示录，即圣经最尾最尾的时候，他说去到末日的时候神会与人同住，怎样去实现这个终极远景啊？中间神的那个计划的那个使命就是那样东西，神父使命 God on mission。 那个 mission 就是讲怎样由创世纪，神创造完，我们都知道了神是创造这个世界，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充斥着很多扭这么搞罪恶啊、混乱啊，你打开报纸日日都不开心的这个世界，怎样去到经文所应许的这样东西，其实这个永远都是很大的奥秘来的。但是神他的计划，他的 mission 就是要做一件这样的事。他不单单只是他在做，他更加呼召，他今天呼召他的子民，他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去参与在这个大使命去当中，一起去成就这个使命。所以当我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很多时候营营役役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去虚耗光阴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想给大家看到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图画就是一件这么大的一件事。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见得到？问题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参与在当中？我们今天存留在地上的每一日，我们今天存留在地上的每一日，今天我们的心之所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警醒所要讲的事了。 第三点，把握有限事。去到最后，耶稣他也都用了39节到40节，他就用了一个贼人进屋的比喻去形容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他说这个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做的事就是去预备了。这样关于这个画面呢，可能住澳洲的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的体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是你想回香港就知道了，以前还住在香港的时候，一来啦，你即是我住的时候，一来就是你十几二十层楼高啦，二来其实每栋大厦都会有个看更这样嘛，所以没那么容易说会有贼人半夜啊，或者你行出去行入的时候偷偷你地入你屋去偷东西。在香港的时候即是难一点，你二十几楼这样 你爬窗入来这样，不是没可能，难一点咯。但来到澳洲就很不同了，即一般因为我们都住 house 的嘛，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人心怀不轨的话，要偷偷地去打开你的窗，去偷入你家去偷东西，这个都不是说不可能去发生的事。所以我知道有很多家其实可能我们家都会装一些对着影住条街的一些镜头啦，这样。甚至其实我自己都是的，我都很习惯就是每晚都会总之确保家的门窗，对街的门窗是锁好晒我才会睡的，这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个贼人是不会跟你夹定时候几时会来的，就是你不知道的嘛。你只能够做的事就是做什么呢？就是你每晚去 check 真啲咯，你每晚去做好预备咯，万一真的有贼人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能够有所防范。而耶稣讲的事正正就是这件事，正正就是这个意思，他关于末日的提醒正正就是这个意思。讲到末日，曾经以前有人说过2012是世界末日，在刚刚七月呢，个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又说日本有灾难性的海啸。但是你有追开新闻的，你知道日本都没有什么事发生，都挺好啊。这样讲到世界末日，你觉得很遥远的一些事，甚至有很多人预言，是吧？但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其实不用估的，其实真的不用估的。甚至有很多时候都不用说到世界末日那么远。其实你当你做人去到那么上下的话，你80岁的安息礼拜你又去过，20、30岁的那些安息礼拜你又去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是很化学的。人生是很化学的。我们成日以为大把时间，是吧？但人生从来都是无常的。可能有一朝早你起身，你见头痛，你去验一验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那天就差不多了。你真的不知道，不用讲到世界末日那么远，你真的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时候来的。那即是怎样呢？耶稣这么说是不是即是叫我们哇日日担惊受怕，日日惊死呢，随时死这样去做人呢？这样耶稣是不是这么说呢？关于这一点呢，我记得即是有人说宗教改革家，即是马丁路德，他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说话。其实这句说话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每一天去提醒着我过活的一句说话。虽然我后来考证回，可能未必是马丁路德本人去说的，但是这句说话都很概括他神学精神。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信息的本身。咁个故事系点呢？话说啦，有一个人就去问马丁路德，佢话：喂，马丁路德，如果耶稣听日就再翻嚟，听日就末日嘅话，咁你今日会做啲咩啊？咁样，咁嗰阵时咧，马丁路德就喺佢花园里边去种树嘅咁样。咁佢就同嗰个人讲，佢话：如果听日主再来嘅话，佢今日仍然会去种呢棵嘅苹果树咁样。如果听日耶稣再回来的话，我今日仍然会种这棵的苹果树。如果你从实际意义去看的话，你会不明白的，你会心想：喂，耶稣听日都回来了，难道你棵苹果树一日变大吗？你还做这些事做什么？但其实这个回应的争议是什么呢？这个回应的争议是，你应该做的事 你本分要做的事，你今日就要忠心做好它。其实我们没人知道几时是那个末日的，不是世界末日又好，或者我们的 end day，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应该做的事，本分要做的事，今日就要忠心做好它。的而且确，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世界末日，没人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在哪里。但是假若我们每一刻所活着的生命都是预备好迎接主面，每一刻都是忠心地去爱神爱人的话，那无论末日是几时来到，我们还有什么遗憾呢？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今日愿不愿意由今日起就把握生命的每一刻，去为永恒去做好你的投资，去献上我们的今日呢？去到结语，弟兄姊妹，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节，整个信息其实不单单只是关于私语、警醒和把握有限时这三个立体的主题。其实这里是一连串的一个关于生命的图画。一个什么生命的图画呢？私语。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国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放低地上的恐惧，地上那个抓紧的那样东西，而愿意去施予，愿意去将资源投放在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事上面。而也是因为我们心知道我们最终的依归，我们知道神的愿景，所以我们能够保持清醒，能够保持警醒，不被世事去迷惑。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无常，所以我们能够去把握有限时，用尽我们每一日去爱神、去爱人、去完成祂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今天要分享、要讲述的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但是有时真的会这样想，我有时真的会这样想。想什么呢？想就是不知道有一天，当我自己的安息礼拜上面，在我的安息礼拜上面，我身边的人，每一位出席的人会怎样评价我呢？我不知道的，其实那一天看不看到我不知道的，但我真的会想，究竟我身边的人，我所接触过的人，他们会怎样评价我呢？于你又希望在你终结一生的时候，你为你身边的人留下了什么呢？求主帮助，今天的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